来给我们讲讲佛法。好了，郑老师去讲佛法了，给企业界讲佛法。他们就跟我讲说，那是不是可以加一点企业经营在里头？说也可以，就加一点。所以加一点的时候呢，这里面呢，他就开始有了一个全变，就悲跟智呢就要放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这个需求，我们要满他的愿。可是你一去以后才发觉，这里面呢，他们有主管呢信的是天主教，还有一个主管信的是基督教。现在你这场演讲准备怎么讲？哎，我们讲的时候还是讲佛法，不是讲佛教。佛法讲下去的时候，讲到可以跟基督教、天主教、跟圣经可以相衔接的地方，就把它点出来。这个地方就是如你们所讲的，只有用这样子的一种修行，所以你才真正的在荣耀你的主，而主呢才真正的他在跟你之间呢，那你们中间没有任何的隔阂，所以主才会在你的身边。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令诸善根无所不至。只有真正以大悲力运智慧光的时候，那么你这个说法那就圆融才行的。所以听完了以后，大家自然而然的也就觉得，嗯，我觉得那佛法，你们佛法里面有很多跟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地方也有相通的地方。我说对呀，啊，我说你们这个上帝讲的啊，圣经里头讲的啊，辛苦的人有福啦，对不对？穷困的人有福啦。那我们佛法里头讲要行陀陀行，也是苦的人有福啊。什么福？才能成佛的福报啊。嗯，那也很多一样啊。我说对，所以不要互相的在那个地方哈。哎呀，佛教迷信，我们佛门弟子说基督教啊，太过浅啊，我们佛法才高深，这东西都是边界。其实他不晓得是哪一个天界而已，他到了天界去以后，一样要读华严经。你放心好了，最后他还是要圆融这个整个宇宙的最后根本的东西是一样的。你不能因为说你住在东山区哈，你就认为世界只有东山区。你说不行，我那个古亭区那边我就不去，文山区那里不去，内湖区那里不去，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对的，是不是？但你不能讲说人家住在内湖区的人就不是人，那你弄错了，是不是？所以你放心好了，最后也许你弄错的地方也会跑到天界里头去，跑到他的上帝那边去，也不一定哦。问题是要珍惜我们自己教内修行的同修，我们要珍惜这个正法，好难得你能够进佛门来，能够直截了当的就能够走上成佛的这条路来，你应该好高兴很庆幸才对，就是了。但是你也不要老批评人家。那么决断无碍，自导万行，出生无尽。要注意，决断无碍，自导万行，出生无尽，是什么意思？是菩萨回向的意思。你看，你要决断无碍哦，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在每天都在做抉择，对不对？哎，这叫今天礼拜五到底要不要去听郑老师呢？我每一次都去，如果今天在有一点觉得感冒，觉得头晕晕的啊，头重重的，到底该不该去呢？那你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本身呢，你就在那里困扰的，走到了一半又觉得头太重了，又回去了，那就是叫做犹豫不决，对不对？有时候决完了又跑来坐下来，以后你又想的太多，著作多行，那我坐在这里散播很多感冒细菌，我慈悲吗？那好，你障碍更多，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想说我散播一点点细菌给它产生抗力呢？所以你自己呢要随时决断无碍，你任何一个东西思考好了清楚了，没有一个东西是只有是善的，没有一个东西是只有是恶的，你思考好了认为该这么做，决断无碍，这个时候自导万行， 自打万劫的时候要出生无尽。什么叫出生无尽呢？在你现世里头也是出生无尽的，无尽的。为什么？那就是化身佛啊，千百亿化身。你的一天里头就担任各种不同的角色角色啊，你一会儿当乘客，一会儿当爸爸，一会儿当妈妈，一会儿当子女，对不对？所以你出生无尽。但是出生无尽那些自导万行，每一个地方呢都了了分明，都扮演得很好。这个地方而且是决断无碍，你把它倒过来，那是就你的今生而言。可是就你的一个整个一个动的一面来讲，你无量劫都不断的在这个地方走的，但是你要当一位菩萨。这位菩萨呢，一会儿出现在台湾，一会儿出现在中国大陆出世啊，一会儿又出世到美国去，但是呢他都没有离开，他一成长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有离开悲智双运自导万行的，他到哪里他都在自导万行。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地藏菩萨也是一样的，他到任何一界十法界里头的任何一界，他都没有失掉他的菩提力菩提路，但是他自导万行，任何的这个众生呢他都愿意去引导他，而自己呢却没有。因为我们经常是没有引导别人，结果自己被引导了，自己有一天下定决心说我不入地狱谁下地狱，对不对？自己呢修定功不够，是不是？自己不修行真的自己下地狱去了，自己都渡不了还渡别人，结果自己跑到地狱里头爬不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决断外自导万行，这件事情在我们回向的时候行菩萨行的时候，我们知道真正的菩萨他还会到十法界里头的任何一个法界去，并不是只有地藏菩萨入地藏而已，入地狱而已，任何一界里头都有菩萨。观音来到了娑婆，但是观音一样也会到地狱里头去的。你到地狱里头念观音菩萨照样管用，照样管用。你真正把万缘放下的时候，你念着它一样管用。那么再下去又在以缘尽智到平等里，随顺一切如摩尼宝。这一句这个赞佛是佛的性德很完美的一部分。你注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随顺一切如摩尼宝呢？就必须要到平等里，要圆，以圆净智，一定要用这个圆净的智慧来照平等理才可以，理事圆融才可以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能够随顺的条件，就是因为以圆净智来照平等理的结果。你看我能随顺一切摩尼宝吗？随顺一切如摩尼宝，我随顺我自己的小孩子如摩尼宝。我们现在可以造句，一样造句，我随顺我的父母亲如摩尼宝，我随顺我的朋友如摩尼宝，我随顺我的跟我一起做事情的人，他们提不同的意见如摩尼宝，我在我的公司里头跟我公司里头的这一些同事我们讨论一件事情，我随顺如摩尼宝。但是你要随顺如摩尼宝，说啊你说的对我随顺你，好，他叫你去陪本你也去了。我随顺我的小孩子，这小孩子呢福寿辉伟你随顺他，不，他前面有两个缘尽智到平等里的时候才能够随顺一切如摩尼宝，你才能够随顺的。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来谈，无论你谈教育也好，谈你的在公司里头工作也好，你弘法也好，你当老师也好，你一定是有缘尽智能够到平等里，你是能够圆融，这个时候你才有随顺可言。所以这个小孩子来坐在你的面前，这个小孩子你老认为只有书读得好成绩高打得高这才是好孩子，那你就不叫做随顺一切如摩尼宝。你应该哦，这个小孩子功课不好，嗯，好，他考几分50分，好，可是这小孩子坐在这里你看他五官这么好，对不对？我们就要认定他现在的成绩考50分，可是他人长得很端庄，是不是？ 他其他的都很好，我们要珍视他，他就是考五十分的孩子，但其他的很端庄，这个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可爱，他有别于别的小孩子，他就是这样，他书考五十分，可是别的不是，他回家做家事考一百分，他回家呢，将来长大的时候做事情很负责很认真，愿意点点滴滴的做得很仔细，他把事情做得很好，如摩尼宝，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地方成就他的人生，而不要这个小孩子硬拼的拼到最后还没有拿到学术学位就已经进神经病医院去了，精神病医院去了，那怎么会变成摩尼宝？那不会变摩尼宝的，是不是？那会变出真正的病出来，真正变出了一些我们的愚蠢的一些路出来，所以要随顺一切如摩尼宝。我们赞美佛，他是以圆镜智来照平等你，随顺一切如摩尼宝。那么又赞美佛呢？情观如来真应皆同，平等随顺一切众生。情观如来佛呢？他情观如来，并不是佛自己是如来，他观一切众生都如如来，所以。佛要化度一切有情的时候，是观你如如来，依这一个如来而化度的，从无所从来里头化度到他变成无所从来，所以佛能平等随顺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讲有教无类，这个有教无类呢，就是应该讲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摩尼宝，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根据他的根性而被成就被启化出来。你去海边看看好了，你随便去看看，去捡那些漂亮的石头，没有两个石头你捡起来会是一样的，那么既然都不一样，你为什么要把它变成每一个都要把它磨成弹珠？你想人间如果每一个人最后磨一磨都成一样，将来我们还可以用 DNA 的改变，生物技术的改变，将来每一个人都变成很漂亮同一个样子，那个模型一共只有五种模型，那不是变得很丑吗？所以真是他必须是每一个人都不同，而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出他的美，那才是重要的。哪一个人不美？你看得好了，连那脸上看起来都是麻子，他一样很美。你能看出他的美的时候，你才有如来力，否则你根本没有这个力量，你根本没有办法度他。你只是讲说，口头讲说老师要我讲，这老师要我讲，要赞美他美，这样有一点福德了。你真正有的功德是真看出哎。开始睡的掉，那你才有办法跟他深谈，你才跟他没有隔阂，你才跟他没有障碍，这个时候呢，你才平等随顺一切众生，否则没有办法。所以情观如来，佛看我们通通都是如来，所以你看苏东坡跟佛印那段故事不是很发人深省吗？是不是两个人，是不是这个打坐坐一坐，是不是突然间开两个人开进了以后，苏东坡就问呢，他说你看做这样你看如何，确实大概做得很殊胜。佛印就讲说你做这样像佛，你看。可是呢换佛印问了说，那苏大学士，那我这样像什么？他说你像一堆粪。这一次呢佛印不讲话，一句话也没有讲，为什么？粪还有什么好，只有撸拉撸草，就是越搅越对，他没有讲任何一句。苏东坡以为这一次呢赢了，两个人这一次呢比高下赢了，所以苏东坡都跟人家讲说我这一次赢了，赢什么？你看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苏东佛赢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赢了。可是呢回到家里以后，苏小妹呢就跟他老哥讲了，他说我听说你赢了佛印，那到底是怎么赢的？你讲一点我们听听呢、啊。苏东坡很得意的把故事讲一次，苏小妹听一听摇摇头说，哥啊你又输掉了。那怎么输呢？佛印的心中有佛，他看神都成佛，你心中有份，所以你看佛也变成份了。没错，万法是心造的，这个苏小妹确实是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一位奇才。所以 这个要平等随顺一切众生呢，那么真应皆同，要情观如来的。我经常呢都告诉我们同修，一定要学习看到自己的优点。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的好多优点里头拼凑出来我们的光明，拼凑出来我们现在的如来，我们会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光，更多的热，去活得更好。我们也要在周遭的人，要看出周遭的人的优点，所以我们常常去学习，去赞美别人，日子久了以后，我们很自然的就是这个人，你一看来，你就可以看出他的优点来，所以你就产生慧眼，你的慧眼是英雄啊，所以你时时看他们通通都是英雄，所以好多人都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那个是贱眼呢、啊，是英雄也被你看成贱的。所以呢，你到处都批评，所以那张嘴巴是越会批评、越会挑剔的那个人，他越离开慧眼，慧眼越远，那越能够看出别人的优点，能够赞美，能够欣赏，真正能欣赏，那他才真正有慧眼，慧眼啊。那么，遍应法界，不离法性，灿然罗空，不可扶者。不可扶住，这呢就是他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在。所以遍应法界，佛是遍应法界的，菩萨回向的时候也要遍应法界，他不离法性，遍应法界就不离法性，他可以到任何一个法，到任何一界，十法界里头任何一界都没有离开法界，所以灿然罗空，不可附着，他没有任何的一个执着，所以他到哪里，他通通不会在那个地方起障碍。你会不会起障碍？会。不信你到百货公司去绕一趟，障碍就很多。可是有人就讲，如果这样那障碍很多，我就不要去百货公司。所以我听过人家这么讲，哎呀，百货公司我不想去。你知道为什么不想去呢？身上也没有几个钱，看的东西每一个都要，所以我不想去。去了以后啊，反而觉得怅然若失的回来。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他就不懂得遍应法界，不离法性。他应该百货公司也应该有空的时候，应该高高兴兴的去，对不对？去了以后呢？去了以后，我没有钱买是一回事，我看一看以后，确实很美，然后高高兴兴的，怅然。罗空，不可附着，不可附住，你不执着，没有任何的这个执着在这里的时候就好了。我过去不是跟电影各位讲过吗？以前我带小孩子进百货公司，那小的时候要去之前我们先讲好，我们今天去是要买好多东西，包括吃的穿的我们要用的东西，那么先讲好哦，那一点点大的时候先讲好，听好哦，两个人眼睛都当中他这样点头，你如果要去他听好啊，听好，现在要讲了，好，那就是我们必须把我们要穿的吃的用的这些东西是要先买。他说对，那如果还有剩钱的时候我们才买玩具哦，啊，好，一言为定哦，好，那好，如果买完了没有钱，我们就只可以看玩具，不可以买玩具。如果我们还有一点钱，那我们看那些钱，我们只能买我们能买的东西哦。他说好，你就去了。我们常常都是，所以我们小孩子不会在那个地方执着，也不会在那个地方呢产生了巴掌声啊，因为有时候小孩子不走啊，爸爸妈妈一气起来就给他一巴掌下去。也没有产生巴掌声，那最后他们也学会了如何用钱。有一次看完了，他们实在是徘徊不去，我说这样，我们身上就是只剩下这一点钱，你可以多看几分钟，然后看得过瘾了又高高兴兴的回家，如何？他说好，他说高高，两个人好高兴呢，这里看那里看，看完了以后回家，然后我跟他讲，我们这个钱是要买玩具的，回去摆在一边，下一次我们再腾一点钱出来，我们就可以买一个你们要的那个玩具。 好高兴，又充满希望。所以我们可以骗应法界，不离法性，灿然罗空，不可附着。我们是活泼的，对，就是不是说那个地方我们就不能去，不是的。如果你有一个地方不能去，我请问，如果有一天你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你，你不是各以一格圣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吗？现在他告诉你，你要到地狱里头去，你只有到地狱里头去才能够供养十方诸佛，你去不去？你只好去。可是你又觉得地狱那个地方，我一去就觉得那个地方是地狱，又脏又臭，又有很多的苦恼，你不愿意去，那你就供养不了十方诸佛。真正能供养十方诸佛是灿然罗空，你到那个地方去，地狱是净土的。你到百货公司去，那个地方变寺庙。你回到了你家里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办道场，并不是只有这个地方才是华严经的讲堂，不是啊。所以你能如此的时候，你就是到了任何一个地方，你就是到了一个你最艰困的地方，他仍然还是不离法性的，真实之法普入法界。那赞佛说，佛这个真法是普入法界，无所不至的。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十方的菩萨啊，这些菩萨都是从佛，从他另外一个世界来到了这一个多率天宫，在这个多率天宫要开这一个宇宙佛学宗教学大会的时候，他们看到佛的时候赞美佛，他们所赞美呢就是这样子的赞美，而这种赞美呢，他们在观如来，也观自己的如来。所以各位在这里听这部经的时候，你观这个如来，你自己也观自己的如来，你赞美如来，而自己也必须跟如来学，这就是你在学佛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啦。那么我们呢，这个在这一第二十，我们第二十四这个多率宫中祭赞品，它主要是在赞佛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补充，来叙述这个赞佛这个部分。赞佛为什么跟回向有关呢？你看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解释回向之意，可是我们现在呢，在十回向的前面呢，你看到了讲义的第九页，一样这个十回向里头，我一半把它念完了以后就很清楚，回者是转也，向者是去也，把你现在这个去，把你现在的根性一转，这就是回向，把你的业力转动了，变成智慧，变成福报布施出去，这就是回向，把你该成长的该来还的这个债你必须要还，你来这里应该有的品德品性应该成长的这些性德应该去成就的，你把它成就起来，这些东西都称为回向。所以回向本身可以讲说，它是一个生命的展现，如来的展现，就叫做回向。所以我们来看看，只有透过回向才能够见性，才能够现性，那个见字是现的意思，是展现的生命的光明的本质。所以你看回自向他，我们本来是自我中心的，现在我们向他回少向多，少的这个信德，我们到更多的信德，我们从少的福德到更多的福德，回自因行向他因行，我们自己的因行向他因行，自己的因我们从这个地方自己有所领悟，然后我们也可以回向到他那个因行里头，而了解而互相这个地方所谓经验分享，那么互相的切磋，回因向果，我们动这个因来成就这个果，回劣向胜，从这个劣根从习气把它变成我们真正的啊 这个我们自己的德性回比相正，从比量的到我们真正去展现的那个实证，从回事向理，从我们现象界的事，我们从那个地方找到了理，可是又从理又回过去来解决事，回差别形象圆融形，差别的东西是各个不同的，但是各个不相知的，那个是回差别形像圆融形，因为有各个差别，你能够各个差别堵堵当当的都能够处理好，最后就是圆融，所以回各个差别到了圆融来，差别跟圆融是不二的，别以为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圆融法，这个圆融法是用诸于一切都可以行得通的，那样子的想法，那个圆融法就变成刻板，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束缚，那不叫做圆融法。圆融法是各个差别，可是各个差别里头各个通通在那个地方展现，所以它叫做圆融。所以回事向出世，从我们这个有业的这个事到将来是无所从来的那个如来，那是出世。回顺理事行向理所成事行，我们是佛告诉我们这个佛法顺着理来成事的行，最后我们自己内心里头能够发成理，所以向理所成事行，由我们自己的启发所产生的这个智慧去解去处理更多的东西，是光光相照的，佛光照着我们，我们自己内心的世界产生了光，又回到去解决更多的事情。我们这个回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但是要注意，我们只有在赞佛而自己能够接纳这个观佛如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回向，否则我们不可能回向。回向并不是只有说我把合掌起来说我现在念佛念一千声，然后我要回向给我的某某人，那个回向太少太少，那个功德太少太少，福德也不会很多。我意思并不是叫你不要这样做，福德功德很少，福德不多，你就不做。你要注意，掏沙的沙金整堆都是沙，哎，在里头都要掏出金来，这是修行是最好方法，你还是要回向。不过回向并不是只有这个方法，回向里头要你要观如来，如来的性德你自己有如如来，所以观佛自己如佛，拜佛自己如佛，时时刻刻就是有如我们观佛，有如赞佛，然后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展现这个佛德，展现这个佛性，那是赞佛跟观佛如来，它真正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在这一品里头啊，那么在这个多帅天宫里头赞句啊，赞佛以及呢，那么我们前23这一品里头，在多帅天宫这一会里面的第全部的这个二十个这个赌佛圣德哈，也就是第三页开始呢，一直到第六页这一段，这20个观如来的功德，观如来的如来体性，他呢一方面是观如来，二方面是赞美佛，而我们从观从赞美那个地方来引发了我们自己也产生了这一份兴趣，产生了我们这一份真正愿意去学佛的这一份欢喜心，所以是转而且也去了，有了这个真正的兴趣，这里面呢才有可能我们真正产生了回向，而回向本身是一个生命展现的开始。我们要见性一定是要透过这个回向才见得了性的。各位同修，禅宗讲见性是即刻见性，中间不讲那么多，可是在华严里头它黏黏腻腻一刀一刀的下来啊，一道一道的下来，就像这个庄子里头解抱经的一样，它是很细腻的把你解开来，把你分解开来，那 让你很清楚的掌握着这个凡夫的 佛法。所以对一个禅者而言，他是我们讲说学禅必须要根气很高，所以根气很高就是他已经修行到相当程度，或者是他过去无量劫来修行的已经很好，所以他闻法在那个境里头直接就参悟到了。可是对于我们一般而言，那么华严这个地方讲的既能够给根性很高的直接顿悟的使他充实他更丰富的东西，更丰富的内涵，但是也同时对于一般而言他把整个这个理路讲得很清楚。所以真正讲唯识要读唯识，把唯识读好，要把唯识研究好，要从唯识行里头真正在那个地方成就，那么要以华严做基础。真正在判教的时候，在学术界的分类里头，唯识跟华严是分不开的。如果你只读一部唯识那是不行，因为唯识本身只是在讲识的这个部分的行门，它没有办法跟整个的原教。什么叫原教呢？它是原教的别教，就是华严这部经它讲了一个原教圆满的圆融的，可是它并不是一般的讲一个修行的理则这样子的，它也别于这个智慧的别教，所以它是原教的别教在判教上。所以我们知道读华严它是通禅的，读华严是通净土的啊，诵华严呢一样通唯识通法相的。所以华严这部经呢，它之所以能列为原教的经典，它是有原因的。所以这部经我们选择它不断的把它讲下来，我们这样讲已经很扼要的讲了，已经不是细讲，细讲是照经文来讲，我不写讲义，那一天可能有时候一讲前后一连贯，可能讲一页都讲不到，所以好几年才讲一部华严。我们现在已经算不错了，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第五会了，是不是已经有一半了？那么各位要自己呢在日常修行当中要注意，我们看到佛像啊，就想着佛像的啊，他的性德他的完美，然后也要告诉自己，自己具足佛性，而自己现在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成佛的资粮。无论自己长得是歪鼻烟歪鼻子的，或者是这个翘嘴巴的，是龅牙的，或者是这个扁鼻子的，是马脸的，或者是长得很端正的，无妨，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资粮，你要种这些资粮，接纳这些东西来成就你自己。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现象界的，都是我们肉体界的啊，它并不是我们那个无所从来的那个如来，而我们却要借着如所从来来修达到无所从来的自己的自信。那么这样说来，无所从来跟如所从来事实上是不二的，而无所从来是出世间法的，如所从来是世间法的，而只有从世间法里头能够通往那个出世间法，那我们的修行才算是圆满。所以各位每天念佛，自己在做课诵的时候，课诵的时间未必一定是很长啊，但是不能断啊。家里有个佛堂固然很好，没有佛堂你的客厅就是佛堂，你的办公室就是佛堂，你的公共汽坐在公共汽车上也是你的办道场，处处都是。我常说嘛，你的床是你的净土，你的家是你的办道场，刚刚说的百货公司也是你的佛寺，处处是法界，处处是如来，这样修行才叫真正的观佛圣德，这样子才有办法回向。回向不是只有单一的我们合起掌来哦，这样念才叫回向，也不是说我现在来供养三宝多少钱，然后这些供养是要回向给谁，这样子的回向都是很少的。当然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最后能成佛的时候，你那一愿回向，那真的你要回向给谁，是确实是可以回向到他，因为你的感应力已经足够影响到你要回向的你所敬爱的那一位他应该得的这个佛像。所以说一人成佛，那么这个列祖列宗通通会得到升天。那并不是说你可以有特权，那就一人得到，那他们全家族通通升天，那不是这样讲，而是说这个人得到以后，他有这一个真正的一个悲智的这个力量，这个悲智的力量他能够遍应法界，他能遍应法界呢，他能够平等随顺一切众生，所以他的回向他念之所及通通可以到，是这样子。但他既然可以对他的这个能造的啊，就可以给予所造的，所以真正的回向的力量愿力最强的还是在那里。不过你可以透过念佛而回向给任何一位你想回向的人也是真的，因为但是那个力量是透过佛的力量。所以过去我也跟各位讲过，一位妈妈呢，她就是为了要她的子女呢晚上就是不安，就是欠安，就是会起来走，所以她晚上呢，她看到每天呢晚课的时候就一直求着观音菩萨，念着观音菩萨回向，希望她的子女能够治愈这个病啊。最后她真如此，而她的子女也学佛了。所以我很感动，我觉得那天下母亲心呢，她为她的子女每天除了她自己应做的功课，另外特别有求着观音菩萨，然后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念力回向到他的子女身上去，这也并不是办不到的。佛法它是有差别的，但是一样的有圆融的，差别的东西是各个都不同的啊，圆融的东西是成就了一切各个差别才圆融的。所以人家这么做不见得你这么做做得成，但是你呢要做得成，就得你自己有身心有信心有正念心，那你就能做得成。好，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